郭老师问一位师兄，你平时是如何观照的？师兄说啊，我的观照方法就是放下啊，放下就是观照。哎，我觉得非常非常对。我联系到我今天下午打坐的时候妄想纷飞呢，我想我当时起了一念啊，这一切全是演戏啊，我们来这世上就是演戏的。我这样想的之后呢，其实所有的一些妄想啊，应该大部分在那一刻呀就放下了。就说我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就是想到这一切全是在演戏，是不是也是一种观照？这是我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非要定义成观照啊？观照这个好的呢，很金贵，它也是一种观照，就抬高了它的重要性。为什么非要把它看成观照？观照好到这种程度了，必须把那些好东西都纳入观照上来认识。
池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以前说过嘛，就是打坐是住行，然后观照是正行。然后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打坐完了，然后就是坐下烦恼也减轻了，然后好像也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多的妄想啊，就是那种执着。然后我就觉得我再提起一个观照好像也是一种妄想。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就是那个坐下的观照，就是说是因为就是我们坐上会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坐上是正到了就是本来面目，然后我再去观照，这才叫观照吗？就像我现在再去
观照，你说的观照和我说的观照不是同一回事。
您说一下。
我说的观照，你说的观照呢，是你要提及一个观照。我要理解错了，可能我理解错没有？你说的观照是你要提起观照。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想问一下您说的。
那就
说的观照。
我说的观照根本不是提起什么，没有事儿，谈不上观照。
是起妄想。
我说你说的观照和我说的观照不是一码事儿。你说的观照是提起观照，我说的观照根本谈不上提起的问题。我说的观照是什么呢？起了念了才谈得上观照。如果你人没起念，说什么观照啊？没有这个观照的事了，是断掉它妄念，这个叫做不跟它跑，断掉它，这叫观照。我说的观照是这个意思。你说那个观照还能提起，我不能理解，那个能提起找人。所以我们说的都是用观照这个词，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儿。
就是你的期望是不是有一个真实，有一个假的，然后这两个有对比，这两个是一个真的，相对着这个真的，这些是假的，这样一种的。
不是那个对比的，我的，比如说我看到这本书，那佛的，我认为佛的见解就是虚妄的，这个有就是无，我认为他们说的是这种虚妄，然后我感觉书就是书。我是这个意思，看到佛看到这个万事万物有就是无，但是我们感受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所以说我们什么我的真实体验和佛的真实体验一样的话，就是和佛见相合了，我认为这算是入道了。
就你这一说，我就说我没有认为错，你说的跟我说果然是不同，我们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周老师怎么样认为的？
我们说的他希望是指的他没有实体，他是因缘所生，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因缘的事。
他没有实体，他是因缘所生。
他是因缘所生，这些因缘就是条件呢、啊。这些条件一旦不在，他这个事物他就不存在，这就是希望的，根本就不会有这个事物。由于有这些条件，有些因缘在，所以这个事物就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因缘，他就不存在。所以说，他本身是不能自知。这就是虚妄的，它不是实有，实有是什么意思啊？不依赖任何条件。
那你
不依赖任何条件，那个叫实有。
不依赖任何条件。
不依赖任何条件而能存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实相，真实的。这有条件存在，它就不是真实的，因为它有依赖，依赖条件而存在。
都说其他都是因缘而生，只有性这个
东西。不说实际见不见性，不说这个了。对于见性的理解可能都不相同。什么叫见性啊？咱都不说，咱自己见不见性都不说。 什么叫见性，对这事的理解都不同。
哦，
你说的见性和我们说的见性好像不是同一回事。
是吗？那问题可大了，齐老师您跟我们再讲。
哎，我就认为问题可大了。因为我们所说的见性是以老人在略认迷跟见性里头所说为准。
那书我也看过好几遍了，可能还是没看进去，还得再重新再回头看一看。
你现在修了几百
遍，看了好多遍了，你干嘛？你说的是老人所说的，你认为你现在对于见性的这就是老人在那书里说的，要是的话那不很好吗？实际上即使你自己对照你所理解的见性跟老人书里说的见性也不是一码事，虽然你说不太清楚，但是你能觉得它不是一回事。我猜想的对吗？我这是我的猜想，就是你自己看，不用别人评价，对不对？你自己看，你所说想象的见性和老人在书里说的也不是一码事，对吗？
我们没法想象见性是什么呀，就是照着书本看都觉得很难悟啊，不可能自己还去想一个什么是见性的。这样我觉得你们都觉得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为什么就见不着？
对，所以说嘛，你看他说的见性和我老人书里说是一码事吗？
不是，我觉得他是要见一个东西，他就是要持有的，要见到一个，要有一个正向，他就是要遇一个境界。是不是叫能所脱落？
那大别的师兄讲讲吧，我讲不出来，我真的。
拿这个能所脱落为例吧，看看会不会有误解啊？
啊，
说，我就以这个为例啊，能所脱落是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见性，并不等于能所脱落本身它就是见性。你注意啊，我再说一遍啊，能所脱落本身并不是见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容易见性，是这么理解的吗？你要是把能所脱落理解为见性，我以为那是误解了见性。能所脱落这种情况下容易见性，这样才对。能所脱落它本身就是见性，这样是不对的。这能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能听明白吗？老师说的这句话你明白了没有？
嗯，说的是能所脱落不是见性的必备条件，但是只是容易，它是一个台阶而已，但是我们达不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
也我说这个能所脱落容易见性，它隐含啥意思？隐含能所不脱落它也能见性，
能所
容易而已啊，它只是容易见而已啊，并不是必须的，并不是如果能所不脱落就不能见性，并不是必须的。
那我们做善的话，就是我们做善的话，前期肯定是有很多暗恋，然后一直在觉察，但是我们就一直在这漩涡里转，然后也没转出个结果来，然后就更谈不上明心见性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当然说过很多方法，就说你有念头崛起的时候，那你就觉知它，就反复用这个方法来觉察在座上的一些情况。
这个方法是为了践行，这个方法本身并不是践行。
这个方法是为了践行，这个方法
为了践行他用这个方法了，这个方法本身他不能说这个方法就是践行，他不是践行。
那座上这样子不是为了践行吗？
为了见性是有益于见性，本身并不是见性。
钱老师好。
你好。
钱老师，我现在是190座。然后每天就在家的时候就只每天打一座。然后觉得这样应该要加座，但是又很懒。就觉得应该要至少加四个小时，之前有加过几天，然后只做了几天，然后又坚持不下去了。
加座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呀，你得有时间呢。你要是个盲人，没时间加座，不加座也可以的，不是必须要加座。当然加座很好，先说肯定很好， 然后再说是必须要加吗？不加不行吗？并不是不加不行，就是说基本要求并不是要求加坐，最基本的要求是每坐不得超过两小时，一千坐内不得隔日不休，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压坐固然好，但不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打了900多座以后也没什么体会，我在想问一下，我们座上错过什么了吗？
错过什么？
对，
错过什么呀？
像我们跟郭老师啊，跟袁老师啊，他们之间我们差别在哪呀？他们也是修行中心开悟了吗？
没错吧？我们没有要那个东西，你要那个东西干啥呀？你也想要什么呀？我们也没有修出来什么呀。
那肯定还有差别。
想修出来那啥呗？是啊，你不是一种差别。你当然了，你要是真要差别，你自己跟自己比，你要比那差别千差万别。你这差别不一定是好是坏呢，还。
我想听齐老师。
不要跟他比了。
对呀、
啊。你跟自己比，你修了多少座了？我想问你。
900座，老师他修了900座。
对呀、啊，你这个跟900多以前自己跟自己比有没有变化？
有啊，有变化。
那这你还是你是问效果了吗？这不是效果啊，你还有是还有另外有啥效果？不用跟他们比，你自己跟自己比一样不一样？有变化没有？是什么样的变化？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过了千座的人，就是可以往哪方面努力呢？是我们这个理上不够理解，还是事上不用用功，不太用功？
你刚才说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那我们应该是要继续修法吗？
观照不是修法吗？
老师，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这修了900多座人，你有什么一些指导的意见吗？我想听一下。
没有没有，我这个我说不出来。没有没有没有。
900多座急了，别人都说我急了，其实我真不该问。好，问完了。
该问该问，咋不该问呀？问问，不问咱咋知道你有啥问题？
那我要参加，他肯定说不是。心里900多度了，还能出神通？心里绝对没把握，我就这么猜。
老师说啥？你听到了没有？
什么出神通什么呀？
900多度没出神通，所以说
没
把握，真的没有把握了，没有用了，真的是白修了，真的是白修了。
怎么可能是这么？
对不对？我就没有知道过神通，他为什么说？
现在
就认为这就900多度白做了嘛，就这么认为。也没出神通，
光就是白做了，
白做了就白做了。
没做好了就是有神通是吗？有神通
更好。对，我没有认识他会这么说话，我不知道神通。
老师他是不是意思是有神通更好，没有神通也没有关系？
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神通，你别跟我说，我没有知道神通，他会这么讲。假如有，现在假设有神通了，他还会像这，还像现在这样怀疑吗？怀疑一切这个900多座没效果，他还会怀疑吗？
是的，这个思路太好了。老师，我说，假如你现在有神通，那你还怀疑你一千座没打好吗？
不怀疑了。
所以说，我没有这座神通，前面呢还是在这座神通，认为没效果就是认为没有什么变化。非要有一种能看得见的什么变化那才行。
来来来，
就是像这神奇玄妙，没有神奇玄妙，我就认为没效果。我就是举了个十九神通，我就这样说了。
老师刚才的那个效果不好，我重复一下。老师的意思是要非要修出来一个什么东西，非要修出来一个神奇玄妙，非要修出来一个神通才应该有效果，没有效果。
类似于神通的那什么什么明显的什么什么效果，要那个东西。
没有效果。
要那个东西。结果呢，现在没那个东西，没那个东西不好，这不好这个。
嗯，老师
明星呢、
我就说明星见性的话，其实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明星见性了，他并不一定要去找一个人去印证，或者我找齐老师找郭老师来印证我是不是明星见性了。如果我真的确定了，是不是我就可以一肯肯定了，就
那这样吧，我跟你说一个，你说你说的是印证啊。
啊。
这个要说啊，找谁找老师问问，是我这是不是坚信啊。他
对。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话。实际上啊，你问他就是我现在怎么发现没可信可见呢、啊、对啊，就没有什么可信可见的，这就是印证啊。
嗯。我发现没有什么信可见。
对啊。
对，
没啥佛性可见了，没有啊，
就是
没有啊，这都已经印证过了。
就是说不会去这么直白的，就是说我见性了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但他还是会是说去找人去肯定一下，就是换一个状态去问一下，是吗？
我刚才说的是否定，你怎么来个肯定啊？有性可见吗？没有啊，这就印证了，这是肯定吗？
嗯，没有，没有什么有不有的。
哎呀，书上读，你这是读书的，你跟我说，我这书上这么说，你在读书，书上的话，这是
书上的话
也好，书上的话也好，说说吧。
嗯，
老师的一
纯
一直就是真正见性的人，他不会这么说话，不会这么问我见
不见性。以前没有个信可见，但是你还是想要一个
见性，其实是想要一个印证，不是想要一个。
那你拿出东西来给你印证一下。
对，没什么东西印证。
那你要想要怎么印证啊？
那你想要提老人说你见性了。
郭老师开那头，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哎，佛经经上有一句话呀，佛经经上说心中心的时候，说心中心法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祝佛无印可，祝佛无所，第二句是祝佛无所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无修无得无证。
你的意思是你说无修无得无证，然后我们说替的全部是无得无证
是吧？我觉得其实那你可以去印证了，就是说其实你真的坚信了之后，其实你就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以前我也是想要一个见性，就是说就会觉得自己会多明白一些道理，还是说多那个一些，或者说确实有一个什么境界出现了，然后这样子其实最后你发现真的见了之后，就是你还是个平常人，你还是什么都没有。
把这个见性扔开吧，反正你还要继续修，但是你就是甘于就是说的不会去说神通，这很好。
好奇还是
好奇，但是你上下进去另外加东西，这也很好啊。但是你何必非要给他框定你这是见性啊？你这样说，这肯定不是见性啊。你知见有转变，这很好。他的意思是这个是本具的，不用另外见什么，他能说到这儿。他想问问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见性？
没有明白到底是说的啥。
他就是想说一下他的感悟，他的变化，他有点认为他这个就是见性啊，或者是在见性，就是比较靠近见性。
其实他真的想问老师，我这是不是见性了？
对。
那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说你这是见性，岂不就害了你了？
对。
这一点还不会明白啊，还不明白啊。所以我都一般我都会直接回答，我不愿意害你。
老师说不愿意害你。
对，一般问我是不是见性，这样我都说我不愿意害你。我并不是意思，并不是说你没见性啊。你我知道不行啊，我见性你都没见性，只说你不行啊。为什么说我不愿意害你？说你见性和说你没见性都是同样的效果。
真无所谓吗？
不能说你没见性。
老师不能说你没见性。
不能说你见性啊，而且不能说你没见性。说你没见性也是错误的，
说我见性也错的，说不见性也是错的，
说你不见性也是错误的，说你见性当然也是错误的。
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我不愿意害你，如果说你见性了就害了你了，所以我就说我不愿意害你，就这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跟禅宗公案里面的就是说落在二元对立的上面，就是说你总是要一个对还是不对，其实
是本来
就没对，是还是不是，本来就没有什么是不是对不对的，因为这只是说我们人类的思想，就是说人的局限性，就是我们总是落在二元的对立上面嘛，就是说其实真的
你这用老人的话来说，你可以说习气着相惯了
啊，对，
可以这么说。
那你是要个印证，这算是二元对立不？
金老师，
木老，
那个见到佛性和见到什么，比如说《心经》上说正道五蕴皆空和见到佛性是不是同一回事啊？
没有联系过，
没有联系，正道五蕴皆。
你要这样联系，可能从道理上你自有你的道理。
嗯，
我没有这样联系过。
正道五蕴皆空，他那个空是刚才你说的。
中文语言呢，照见五蕴皆空。
对啊，照见五蕴皆空，他那个说的空是刚才你说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因缘和合，是指这种空吗？
空只有一种人，还有两种啊。
都是这一种因缘所生。
这个空不都是一回事啊，哪有两回事啊？你把那误解的空也当成一回了，他误解，他说那个不叫空，那哪能回事？那不算，那不能当成一回事，不能把他说那个，不能把他误解的空当成一回事。
能误解空吗？
不能把你理解的那个空和经上的那个空当成一回事。
就对比着说，他们好像是同一个回事，他不是同一回事。那是一种误解呢，哪能
说
的空和佛法说的空不是？
我没有理解，就是那刚才不是齐老师说的那个，咱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说它是空的嘛。然后我的问题是，这和正道照见五蕴皆空的空是不是同一回事啊？
理论讲都是说的这个空的道是。它不是啥事，都是理论上讲啊，这个空和这个空，从理论上讲是说的一个意思嘛，那是也是这个意思，这倒可以这么讲，也是说的这个意思。
哦，也是说的应该说的嘛，
都是
也是说的这种空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这不是讲空嘛，在讲说啥是空，在理解啥是空，现在就不提正道的事儿，一提就复杂了。你提更不容易理解了，你要提证悟啥更不理解了，就是讲理论的。
这都是理论，不是想。
讲理论上是有相似之处。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最近在看《楞严经》，但是我有一个义理不太明白。
哦，你讲吧。
《楞严经》讲七处真心，其中第三处，阿难问释迦佛说：“前福根理。”他指的意思就是说。我看释迦佛问你的心目在哪里，然后阿难说我的心目跟我的肉体的关系，就是我的心目是在我眼睛里边，然后我的肉体是外面附着的这个琉璃碗，因为琉璃碗以前是透明的，这个其实很像我们的眼角膜，他就想说我们的心是在这个眼角膜后面，通过我们现在眼角膜这个透明的东西来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然后释迦佛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眼心目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个琉璃碗，同时可以透过琉璃碗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你的眼睛直接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有一个透明的琉璃碗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吧？
没有，我听不出来这个意思，你把原经文拿来，我看哪有这个意思。
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跟阿娜有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潜伏根内，就是心其实也是潜伏根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是就是身心合一，它指的那个心其实就是我们所指的灵魂，就是说身体是灵魂的载体，如果身体是灵魂的载体的话，那我觉得心也是灵魂的载体。那这样子的话，灵魂是心的载体，灵魂在身体里面。
你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
我知道我推理有问题，但是我知道错在哪。
我问题在这儿，我跟你说问题。你说，身体是灵魂的载体，这样是说得通的。下一句就有问题，心也是灵魂的载体，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应该怎么说呀？这个身体是灵魂的载体，灵魂就是指的心，这样说对，这样说才对。怎么会心成了灵魂的载体了？
如果灵魂就是指的心的话，那我的灵魂是一个有志向的东西。但是
什么叫是有志向？
志向
什么叫有志向？那心没有志向吗？
那我死了我有终阴身
啊，
我死了我有终阴身啊。
对啊，那个死了以后没有心吗？终阴身不就终阴身是心结合了物质，就是风大用吸过的物质形成的身体。你不能说死了有中阴身，你这个说法有问题。死了没有中阴身，死了以后灵魂再又起了一个中阴身，哪能死了以后就有中阴身呢？
那您的意思是灵魂就是心的话，
你这样说吧，你的概念是不是这样？死了以后中阴身从你身体里出来了，是不是？
对啊，是的。
不对，中阴身从你身体里出来了，出来的人心不是中阴身，中阴身以后他再也少分四大才能形成中阴身，不找一点物质他就不可能是身，只能是心。
那我们说真心是山河大地皆是我真心，
我就抓了重点吧。你的思想观念在这儿有误区，中阴身从我们的肉身里出来了，这就是死，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中阴身不可能从我们肉体里出来一个中阴身，从我们肉体出来的并不是中阴身，这才对。
也不是灵魂。
是灵魂，不是中阴身。
是灵魂
也
是中阴身。
你怎么认为灵魂是中阴身呢？灵魂和风大在几个身体才叫中阴身，灵魂本身咋能是中阴身呢？这是你误解的地方。
就是死了之后出来的是灵魂，但不是
中阴身。不是中阴身，那是中阴身还没形成了，还没有形成中阴身呢。
我重点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我的心是山河大地皆是我心，那为什么别人痛我感觉不到呢？
没有说山河大地是你心呐、说山河大地是你心，不是说的你那个知道，你那个能分析，能知道。能理解不是那个，那是第六识。说山河大地是你心，是第八识。第八识之外根本就没有山河大地，在第八识之外根本就没有山河大地。是第八识有两个，就是有两种特点，一种特点是能见，一种特点是所见。所见也在第八，也是第八识的能力啊，并不是在第八识之外。第八识是能见，第八识之外是所见，并不是这个概念。是第八识本身就这两分，一分是能见，一分是所见。这个所见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虚空世界，就这个。那第八识里的，你这样哈，第八识是你的心，但是呢，不要说这个世界，就是虚空，在你这个心内是如同片云简单经历。
我打坐的时候，老是气往上涌，要吐气，然后吐到又吐气，然后有的时候会放屁，然后手特别疼，就这样。
啊，你这个气感
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这些啊，你都以事先应该知道的，像这些现象，或者有这些现象，或者没这些现象，一概不予理睬，坐上只管持咒。
一概不予理睬，坐上只管持咒。你是要引导那个气感，还是发掘了那个气感？
发掘他干什么呀？不要理睬他。
你没有理睬他。
那怎么这个要往上走？你怎么会要去觉察他？他往上走还是往哪走呢？
我没觉察他往上走啊。
那你要打嗝干嘛呀？
啊？
你要把那
自己往外出。
打嗝不是故意的，打嗝哪是故意的？
他是两分钟一打嗝，两分钟一打嗝，他是救助自明的，大家都做的就是。那个啥，
必须有这种规律，我认为他也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要打嗝。
我觉得他是故意在把那个
思想不对不对。
还有一个老师，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修心中心啊？他五指健全。
不是啊，你说啥？能不能修心中心？谁不能修？咋回事啊？他这个牵制了，牵制了。
但是他现在机缘不到，我们不懂。他自己认为他现在机缘不到，他五指健全。
机缘不到。他说机缘不到，我的理解是他现在还不愿意修。这不牵扯能不能修啊，牵扯的他自己愿不愿意修。
不是能不能的，
他说这机缘不到，就是现在他还不愿意修。我这么理解，他不想修，他就说机缘不到。他不想修，我们没法勉强让他修啊。这样说吧，这样说可能不是，但是这是实际话。不管他，不是我们需要他修，他自己需要他管用，他自己不需要，我们并不需要他修心灵净土，我们没有这个需要。他说这个是时区的时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定达做时间啊，按当地，你走到哪儿都是按当地，行了啊。按当地的时间。
啊，齐老师好。
啊，您好。
啊，对，这个问题是我问的，就是因为他跨过时区的话，按当地时间，但是跨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不太好算，就是你往东飞或者往西飞，他如果按当地时间的话，可能会隔得有点久，是不是还是要定一个？比如说我上一次上
什么叫这个比较久啊？一天坐两座、坐三座都不限制，有啥间隔的久啊？是说离的就是必须间隔多少小时才能打坐？没这规定。
对对对对对对，
没说必须间隔多少小时啊？没说这个呀、啊。
杜师兄的意思就是他应该是要飞到美国去。
那不能打两座呀、
啊？
啊，
美国
一坐飞机怎么了？一天不能打两座呀、啊？打两座有啥关系啊？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也可以打两座，没问题。
嗯，当然了，没有问题。
就是你在飞机上也可以打。
对对对，是可以，我
也可以嘛，也可以，飞机上也可以的嘛。
我现在想的就是两次间隔啊，最多24个小时。
不讲间隔，就不讲间隔，
并不讲间隔，
不讲间隔。
好，
你多拿点座，吃啥亏吗？
不吃亏，不吃亏。对，我就是想
去
确认一下安全。
那间隔干什么呀？不记得您
啊，好的好的，对，我就想确认一下安全一点。之前我问师兄，他也是跟我说间隔24小时，我听着觉得有道理，因为原因老人说按时上座嘛，那差不多就是至少24小时间隔，服个药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有道理。
24小时不那不是隔日不休了吗？你间隔有24个小时，24个小时没打坐，那不是已经隔日不休了吗？我们间隔24小时从哪来的说法？咋会间隔24小时啊？
这就是不能超过24小时，对，是这个意思。
不这么算，你只管打坐，只管打坐，多坐点吃啥亏了？
不吃亏，不吃亏。对，我就想问一下，免得自己断坐了自己不知道，嗯。
大学生啊，怎么可能断坐了不知道？
啊。好的好的，
你都没有长时间不打坐，咋会不知这不咋会能想到断坐呀？你并不是长时间不打坐，咋能想到那是断坐呀？
啊，就想搞明白一下规矩，我是想回国打
的。什么规矩啊？
啊，
您买的是这个这一座离上一座多长时间不知道啊？咋能突然冒出24小时？哪能隔那么长时间呢？不可能啊！
好的，
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修的六字明，但我打坐的时候，刚开始头两天打坐，他手全部麻木，没有知觉，最后打着的是，一上座他就流眼泪，鼻涕眼泪都来，这个是怎么的？
这种现象有可能出现，不要理睬了，别管他了。就是我说的不管，不是说不擦呀，我说的不管就是别在这上考虑了，不考虑这问题，有可能出现，也不是人人都出现，但是这种现象是可能出现的，别当回事儿，不考虑它。
哦，我就是说，我就怕是不是，我不适合修啊？我说的，因为以前都没这种现象，这打了几天他都没，这几天上座天天都是他都是眼泪和鼻涕都一直流一直流，就跟他自己在哭一样。
你能通过这个认识到不适合修，恰恰相反，没有反应，有反应才适合修，没有反应才不适合修。
哦， 好好好，嗯，知道了。啊，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不客气。
冷水泡石头，没有啥反应，那就不适合。
我现在先做400多座。嗯，我的问题呢，就是我从百座的第一座开始到现在，每天身体都晃动得很厉害。
不要让它晃。
不是，这个不是我控制得了的，就是他自己。
你要控制，控制不了也要控制。
控制不了也要控制吗？
对对对对，你就管控制，别管他了不了，就管控制。
哦。但是我尝试了很多遍，就是
不管尝试继续控制。
哦，这样子啊。我第一次打酒的时候晃了六
次，不能说任他晃。你说啥时候都不能说任他晃啊。
是任他晃还是我要控制呢？
啥时候不能都不能说任他晃。
我就是。我控制不了啊，我尝试很多遍，这个问题我也问过郭老师。
控制不了我要控，了不了是他的事，控不控是你的事，控制不了要控，不能认他谎。